真像他爸爸妈妈一样了哈，年龄跟他差了二十几岁，所以他父母亲过世了以后呢，他的大哥大姐照顾他。可是那时候在中国沿海那一带，宁波啊、杭州啊沿海一带发生瘟疫，那很多人死亡，所以这些他的大哥大姐。 为了怕这个小妹妹啊，全家的最小的一个孩子，遭到这次瘟疫，所以呢，就把他送到一个寄读的学校，寄宿学校哈，就是吃住啦，都在学校里面读书的。那送到那个寄宿学校呢，他在那个寄宿学校里面受到完整的教育，从。 总共12年了哈，就相当于现在小学、中学一直到高中，那个时候叫女子宣教师。所以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毕业了以后呢，又留在学校里面当老师。那这寄宿学校呢，本身是一个宣教士所开的。我们这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们到现在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在那个乡间呢，在杭州那边，大家叫他陆基督。 为什么陆基督呢？因为他做事行为太像基督了，所以这边乡间人士都非常爱护他，都叫陆基督。那这位陆基督宣教士呢，是一位姑娘，一生没有结婚。这位姑娘呢，她设立了两个学校，一个学校呢是这个女子的寄读学校，另外一个男子的寄读学校呢是一个圣经学院。所以这寄读学校。 我的曾外祖母呢，毕业了以后留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然后他就为他撮合了，就有一位在那个时候男子寄读学校啊，男子寄读学校是个圣经学校里面专门训练传道人的，那一位毕业生，一位夏牧师呢，就经由这位陆教士的介绍，然后他们两个结婚。 就是成为我的第一代的夏牧师跟夏师母，都从我母亲这边来，所以到我这边的第五代。那我自己从小12岁受洗，从小信主，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从小其实14岁的时候呢，也曾经有过感受到神的呼召，愿意将一生献给主。可是14岁呢，一直。 待在那边没动哈，然后出来出国，拿到电机博士，然后到太空中心，从一间空的房间开始，然后不慢慢慢慢成长，那变成8间研究室，最后带了38位科学家工程师，在 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 在那边做研究工作。那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呢，实在觉得自己很缺乏训练。 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也教主日学，我的主日学那班也不少，差不多有30来个人哈，是我们所有主日学、成人主学里面最大的一班。那一边教主日学呢，一边教，觉得哎呀，这个自己肚子里面东西实在不太够哈，所以发现真的需要去成长。然后那时候正好呢，达拉斯神学院呢，在休斯顿就成立了分部，那我是很早进去的，达拉斯神学院在 Houston 分部的。 学生，1997年开始，然后97年开始，一直到01年，那快要拿到硕士的时候，第一个圣经学硕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还在问我说：“哎，黄弟兄啊，哎，你已经神学院快毕业了，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来当我牧师？什么时候当牧师啊？”我那时候还绝口否认说：“哎，我不是当牧师的料哈。”
因为实在讲，我是当工程师的啊，我当14，我在太空中心14年，然后在以前教大学里面教书，然后在做工程研究，总共加起来差不多24年，24年25年到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从来不觉得说我可以牧会，当工程师的人是一板一眼的嘛。然后到有一天呢，2001年，有一天我的主任牧师，有一天把我。 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主任牧师跟他讲说：“哎，嘉生呐，我已经接受一个教会的呼召，是在纽约的一个教会。这位关牧师 是一直写很想栽培我，他说那个教会呢希望他回去当那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一听心里一沉，我说他一定会走，因为那个教会差不多上千人的教会啊，而那个教会是 不是中国人教会，是美国人教会，他们是有英文部、西班牙语部，然后有这个中文部，然后这几个部合起来呢有一位主任牧师。我说很少有美国的浸信会哈，第一浸信会请中国人去当这个主任牧师，很少这种情形。我一听你，我说哎呀他一定会走。我一听他会走了以后呢，接下去他就讲了第二句话，他说 James I want you to take over one 我那时候心里一震一惊啊，我说哎没有，那时候我当场跟关牧师的回答，我说Pastor Kwong, you have experience as a pastor of people for 15 years. I have experience as a pastor for robots for 15 years. Robots do not talk back. 我说那个我牧养机器人，机器人不还嘴的。那关牧师也很有意思，关牧师说那你回去祷告了，寻求神的心意，当然我回去祷告了哈。所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指示往往是经由什么，是不是打一个雷，打一个雷突然一个声音出来。那如果是我们常常与神亲近读神的话的时候，常常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所以你经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神的指示呢从圣经里面话就告诉我们。那时候我就读到哪一节呢，读到约伯记，我读的英文圣经当中有一段对我来讲的话是相当的震惊， The Lord gives and the Lord takes away，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哇，我心里突然一下震惊啊！我说没有错，我现在做这样工作，我实在做了，其实我做得很愉快。我在太空中心里面做研究工作，我常常有人问我说 How is your work？ 我说 Well, there's a big guy give us big money to design big toys。 很好玩啊，人家给你经费让你设计 大玩具嘛，那当然很好玩啊，设计太空机器人当然很好玩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方面自己工作我觉得很满意，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一方面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也很满意啊。侍奉的话我在读神学院，也快要拿到硕士了，可是呢我自己是代职侍奉嘛，不要拿薪水的呗，不拿薪水的话你是不是教会里面我有两百个人，我有两百多个很 admire 啊，很佩服你的人。可是一变成要变牧师，如果是拿寿星的话，一下两百多个很佩服人突然一下变两百多个老板，是不是那心里相当挣扎，相当挣扎。所以有一段时间跟师母大家就一起祷告，那我跟师母讲了，我说这是真的，每一次读圣经这句话就在心里面，就说 The Lord gives, the Lord takes away, the Lord gives, the Lord takes away。 也就是说我拥有的这一些到明天可能都不是我的。其实大家心里想想哈，我们拥有的明天可能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背景可能都差不多，我那时候听红弟兄说我们当中大部分都从国内来的高知啊，高等知识分子，我们在社会上面也是 professional， 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都有一个 spreadsheet 在计算 401k 哪一天可以退休。我看到好多会心的微笑，是不是我们都一样。可是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很满意的，第二天可能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第二天是不是被 lay off 呢？这个还是小事了。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第二天我们的家庭会不会变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 那时候我就回来跟师母，那时候还不是师母啊，那时候柏林跟柏林一起祷告，然后最后我就问他，我说对，我要全时间在教会里服侍，成为教会的牧者的话，这一定要我娘一起服侍啊。虽然他是还要继续工作，因为我们全家的保险要靠他，我们健康保险就要靠他，所以还是要靠的。可是呢，他要跟我一起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身份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在那个教会里面，2001年一直到2014年，那个教会里面是前面14年是教会的弟兄，后面14年是教会的牧师，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待28年时间。最后他给我回答，我是很感谢神的。柏林给我回答，他说：“好了 ，calling is yours， 呼召是你的，你听到我没听到。”第二句话他说 ：“Obedience is mine。”他说：“在我就是顺服。”我很感恩，从那时候到现在，全时间服侍已经17年时间，2001年到现在17年时间，每一分每一刻满有主的恩典，满有主的恩典。嗯，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自己本来以为说，以前是搞科学的，搞太空科学研究的，既然已经全时间服侍了以后，这叫过去的往事已成烟云，是不是啊？所以都没有想到说以前会跟我以后服侍有什么关系，就很奇妙的哈。当我开始全时间服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邀请呢，希望说我能够将这两方面，科学与信仰呢，能够结合起来，来传播信息。所以也就从那时候，2001年以后呢，我就继续的不断的学习，也有一段时间到剑桥大学，他们有短期的科学与信仰，专门以科学与信仰这样的一个学院，然后在那边短期的学习，然后最后在达拉斯神学院再拿到第二个博士呢，是护教学博士。所以我护教学博士呢，所题目呢就是怎么样做从看宇宙的精密的设计来应用到护教与传福音。那用这样子题目呢，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也感谢神了，过去2年时间，每一年我大家都会出去很多布道会的这种机会，过去这2年平均一年差不多都100位决志信徒。那就是其实神真是没有将我们过去的任何一分一秒都浪费，只要我们愿意为主所用。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洪波弟兄跟我的行政主任联络的时候，他就问说：“哎，大家喜欢听要什么样子题目？”他说：“哎，既然讲科学与信仰，那我说有两方面呢，一种呢是给信徒的，另外一种呢是给还没有相信的慕道友的福音朋友的。”那时候呢，洪弟兄呢就选我们是今天是给信徒的哈，所以给信徒呢，我们今天讲的这篇呢是从19篇第1到第10节。我们早着了，因为不长嘛，我们就一起来念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年代停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探太在时间为太阳摊设帐篷，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的这边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神是外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更羡慕，且比更极多的金金更羡慕，比蜜甘甜，先比蜂房下的蜜甘甜。啊，我们讲到这里哈，我们说想问一个问题： 是亮带的知识还是凉带的知识？分量呢还是测量？双音字嘛，哈，所以这个究竟是亮还是凉？我们平常都念亮哈，因为比较响亮。亮带，哎，可是亮带知识是什么意思嘛？有没有去想过？第十九章实在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篇诗篇，我们也常常引用，尤其讲到说第一篇诗篇十九篇的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手段，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哈，我们常常来引用这段圣经。可是接下来往下看哈，大家说：“穹苍传扬他的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哦，所以这诸天哈，你看到整个天与穹苍呢，不断的来传扬传出他的知识，可是呢却没有声音的。你们看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第十九章第四节，接下去这节更不容易了解，他说他的凉带还是亮带，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哦，原来我们去查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呢叫做 kavang， kavang 的这个意思呢是指木匠工匠来建房子的时候用的测量的那条线。大家有看过吗？这木匠哈盖房子的时候，那边一个钉子一砸，然后一条线拉过，然后用手一弹，是吧？就是有条线，是吧？啊，所以那条线呢来测量长度来定规矩的那条线叫做考棒。所以应该念凉带还是亮带？凉带啊。对，原来的这原文如果去查字典叫 measuring lines， measuring lines。 所以他的凉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可是呢如果去看，他说他的线呢，或者说他的梁的这个线呢，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看不懂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线通遍天下？所以呢，在翻译的时候，如果大家注意仔细看，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合本的修订本，修订本哈，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还有和合本的修订本，和合本的修订本把它翻译成什么？它的声浪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你说，哎，这好像他比较痛嘛，哈，他声浪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大家如果去读英文版的翻译本呢，有不同的地方，有些翻译成 voice， 有些地方翻译成 lines。那如果大家看中英文对照圣经，经常用的那个英文本呢？是 NIV， 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呢，翻译成的 Voice。可是如果大家去看在 NASB 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呢，上翻译成 The Lines。所以究竟是 The Lines 还是 The Voice？ 究竟是声量还是凉带？如果声量，单单看读这一句好像通的，对不对？他的声浪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单单读这一节通的。可是跟前面一比呢，第三节呢，前面才一节，才那节才讲没有声音的，怎么现在又有声浪了呢？所以究竟是声浪还是凉带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讲到的这个主题。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凉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这个字呢， Their line has gone out throughout all the earth, and their utterance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Kavang, measuring line. 那另外一种翻译呢， Their voice go out into all the earth, their word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为什么能够翻成声音， 哦，原来呢，声音这个字呢，跟测量的线这个字呢，只差了一个字母。测量的线叫做口棒，可是呢，如果是声音呢，叫一个叫口棒，一个叫口浪，多了一个拉美啊，这边多了一个拉美，这叫 L。所以为什么能够这样翻译呢？因为甚至在七十式译本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七十式译本？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时候旧约的所有的希伯来文圣经呢，都已经翻译成了希腊文。翻译成希腊文呢，那个时候所用的标准本，希腊文的标准本呢，叫跟我们的现在和合本一样类似啊，叫做七十式译本。所以在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包括很多新约圣经里面引用旧约圣经呢，所引用的希腊文呢，都是从这个七十式译本里面引用出来的。七十式译本的时候，翻译到这一段，翻译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他也觉得很纳闷哈，说究竟是线，可是线好像解释不通嘛，解释不出来，什么叫线传遍天下，这是什么意思？他那个翻译的人就猜想哈，所以可能是那个时候抄写的文士哈，漏抄了一个 L， 所以他就自动补上去一个拉美了以后，然后他就把翻译成他的声音。哎呀，有点可惜啊！那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没有引用这一句哈，如果有引用这一句，我们就知道说究竟是有没有这个拉美这个字了。耶稣。跟所有的门徒讲到说没有引用到这一节，可是呢在七十式译本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呢，他是把它加上去了一个拉美，所以呢就把它翻译成他的声浪传遍天下。所以究竟是什么意思叫做线呢？我想现在给大家看一个示范哈。有一个，这是常用的指南针哈。为什么？有没有看指南针的针在摆？随着我右手在摆。可在右手跟左手当中，有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看到？看不到？可是在我的右手里面有一个很强力的磁铁，这磁铁透过我的手能够影响到左边的指南针，也是一个磁铁。所以呢，在我的右手跟左手当中有很多的看不到的线，这叫做电磁线。这是我老本的Maxwell equation 是我们的老本，所以如果用这样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的确的，如果300年前、400年前，我告诉你说，哎，我们空中有许多看不到的线，这个线可以拿来传递信息的，你一定说我天方夜谭，是不是？可是当 Marconi。大家知道最早发现无线电波可以传递的，然后发明电报那个人叫做 Marconi 哈。当 Marconi 发现可以用这个电磁线的振动来传递信息的时候，在19世纪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是由这个线来传递的。所以我刚刚所做的这个示范呢，其实也不难了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晚收听收音机的时候打开来有个叫做 AM， 一个叫做 FM， 对 ？AM 什么意思？我示范给你看，我的讲话声音很大很小，很大很小，这叫 AM。 叫 amplitude modulation， 就是呢，我在将我的波动的幅度呢，跟我讲话声音的大小呢成正比，所以叫做 amplitude modulation AM。啊，这是我们广播的。那什么叫做 FM？ 大家也听过这个 FM 这个词吗 ？FM 什么意思？叫 frequency modulation。我讲话声音大的时候呢，它就快一点；讲话声音小的时候就慢一点；讲话声音大的时候就快一点；讲话声音小的时候就慢一点。好，这叫 frequency modulation。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可以将我们的信息完全用看不到的线来传递。他说呢，现在很少人听收音机了，大家都看手机嘛。哎，我手机跟您手机当中有没有东西连着？看不到是吧？那我手机怎么能够把我的信息传到你那边呢？一样的，从我手机到塔台有这个附近都有这个 tower 哈，那大家看到有根杆子上去，然后有三根这样子短短的这样子柱小柱子围到那旁边，那就是塔台。那有时候经常的时候还有把塔台啊做成像那棕榈树一样，大家有看到好像一个绿色的棕榈树看起来，哎，可是人造的，那大家很好奇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塔台啊。所以呢，在各处都有遍布塔台。那我的手机呢，首先跟塔台建立联络，然后跟塔台建立联络了以后呢，塔台呢就会到达总机，总机事实上是那个电脑，那电脑呢去找说我要打的那部手机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塔台的另外其他一个塔台的这个控制范围当中，如果找到的话，它就从这里送到那个塔台，由那个塔台跟那部手机联络，当中所有的信号都是经由什么电磁线的震动。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如果这样子来读的时候，这句话就比较能够容易了解了哈。他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线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是不是？那大家说，哎，单单指这句话的话好像证据还不够哈，尤其有人会问说，哎，黄牧师啊，你来看看这十九章前面不是讲说大卫的诗交给灵长吗？大卫怎么会懂电磁学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有双重的作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意思圣经里面都是神口中所呼出来的气，然后呢是谁记下来呢？有人的作者将神的启示记载下来，所以记载下来的时候是用什么语言？是用人的语言嘛？所以不是无字天书哈，也不是画符。然后就看那个中国在乡下里面那个符机的那个符是看不懂的，是不是？也不是无字天书，而是经由人的语言、人的文化记载下来。所以呢，圣经有双重的作者，人的作者大卫，还有一位作者呢，圣灵。圣灵的启示，大卫的记载，大卫的记载，大卫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他当初所写下来的将来的应验、将来的意义，他不见得知道。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如果你去看，哎，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好像当初写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嘛。啊，其实这个要了解就知道，说圣灵参透万事，所以圣灵在启示这作者写下来的时候，第一个他写下来的时候在当初一定有他的意义，那这一段的话在将来可能还有第二次的应验呢，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所以当这句话当初大卫写下来的时候，大卫懂不懂电磁学？大卫大概不懂电磁学，可是写下来的时候，今天我们二十世纪的读者 来读的时候可以恍然大悟说啊，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善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原来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单单只是读这一节哈，还很难完全信服。我知道我们当弟兄姐妹当中还有存了一点疑问哈，那我继续往下看。第五节，上帝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的这边绕到天的那边，没有衣物可以隐藏，得不着他的热气。什么意思？我们第四节才刚刚讲到，第四节才刚刚讲到说，他的良善呢，善呢，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哎，马上语气改说，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这跟太阳什么关系？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到他热气。刚刚讲的好像跟太阳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为什么太阳一下突然又冒出来了？这个我们最近才有深切的感受哈。大家知道我们远东广播在国内叫良友电台，过去68年哈，到今年第68年，6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集中注意主要是对中国来广播，所以我们的广播电台呢，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其实在这里哈，广播电台事实上在菲律宾跟韩国，从菲律宾与韩国播放出来针对中国，可是这也有一点困难哈。大家知道，如果将中国的新疆哈，在整个地球仪上面看看，新疆在这头，菲律宾在另外一头，是地球的弧度的另外一边哈。我们的信号怎么能够传到地球？地球不是会应该把它挡住了吗？怎么能够传到地球的另外一边？我们现在还碰到，最近才碰到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我们以往对中国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电台呢，主要都放在电台放在菲律宾跟放在韩国。那我们过去这两年的时候，发现非常重要呢。单单在南加州这边就有60万华人呢，所以我们对我们在这里，我们附近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来传福音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从一个 AM 900 呢，就是 AM 1300的分台了哈。AM 900呢，我每天晚上8点到9点呢，跟他买了个时段，非常非常贵的一个时段，买下来了以后，然后每天8点到9点都有一个钟头的广播。可8点到9点有一个广播呢，我们在我那边我听得蛮清楚，我是住在 Orange County， 听蛮清楚的。大家也试过，在这边也可以听得到。可是奇怪了，就是在 Acadia 那边华人最多的那个地方哈，那个Acadia 那旁边还有那叫什么，那什么谷。圣盖布尔 Valley 哈，圣盖布尔 Valley 那个地方居然听不到。可是白天去听这个电台好好的，白天可是他白天是用西班牙话的，白天听的好好的，可是到了晚上要听我们节目的时候，8点到9点上居然听不到，这怎么回事？哦，后来才发现哈，因为他的发射台是在 West Covina， 然后呢，圣盖布尔 Valley 呢，跟 West Covina 当中有个山，所以我这个电波呢没有办法直接穿透这个山，所以在那个 Valley San Gabriel Valley 的时候，一到晚上听不到。为什么白天听到呢？啊，太阳照射里就可以听到。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哈，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从天的这边绕到天的那边，没有衣物可以隐藏不得到他的热气。原来我们所发射出去的这无线电波，也就是这电磁线的震动呢，可以经由太阳所安设的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叫做 ionosphere， 我们叫做电离层。它原理怎么样子呢？早上太阳照射的时候，这边有没有？早上太阳照射的时候呢，将大气层的最上面的这一层呢电离化，电离化了以后，就可以将发射出来的信号呢，经由这个电离层反射到这个山的另外一边，很奇妙哈。所以以前我读到第五节的时候，实在读不懂，为什么说神在他当中为太阳安设帐幕，跟前面一句好像上文跟下文接不下来哈。可当我做着广播了这一行以后，读到这一节，哎呀，突然恍然大悟，真的是神用太阳在地球的上方安设帐幕，能够让我们发射出去的福音广播的信息能够传到地球弧度或者山的另外一边。所以为什么我们所传播的信息从菲律宾发射到新疆可以听得到呢？而且为什么有人问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在中国设电台？哎，我们都从国内来的，如果你听到这个问题，你大家都会笑笑的。当然没有办法在国内设电台了。那可是呢，我们服侍中国已经是68年的时间了，那一直到今天，我说在国内，如果您在国内已经信主的话，你大概都听过这个电台。如果在到美国来才信主，比较还没有听到。如果你国内已经信主，或你或回去问国内的家人的话，大家都听过，在中国的信徒大家都听过这个电台。在40年前，听到那故事说，有人躲在棉被里面听福音广播哈，生怕被人家发现，说这个叫做偷听敌台，是不是？那时候听的就是我们嘛，就是我们所做的广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帐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恍然大悟说，哦，原来神早就预备他的粮，他的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个帐幕虽然不可见，可是因为这个帐幕，这个信息才能够传遍地极。而且呢，这个是用怎么样产生的呢？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的这边绕到天的那边，没有衣物没有被隐藏不得到它的热气。所以因为太阳的照射的热气能够产生这个帐幕，能够将我们的信息呢传遍地极。那这也就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哈，那就跟大家讲，我们从菲律宾发射短波的节目呢，在中国中午的时候听不到，可是在这边我们从 West Covina 发射的节目呢，在 San Gabriel Valley 呢，中午可以听到。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有没有想过？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一个叫一次反射，另外一个叫多次反射。这边有个山，我说这边有个山，这边有个山哈，然后这边是发射台，这边是 valley。 如果在中午太阳照射的时候呢，这边有个反射面，上面有个反射帐，所以这边发射呢，经过这个反射呢，第一次的反射呢，接收站就可以听到了，接收地方就可以听到。所以为什么在白天的时候呢， San Gabriel Valley 可以听到，我能听到这个900 AM 900广播，可以到晚上的就听不到，因为晚上的时候太阳跑到另外一边去了。阴天跟影响会有影响，可是还是可以听到。因为阴天或者下雨天呢，它的云层呢是远在这个电离层底下。那可是呢，电波经过水分的话会减弱的很多， 所以我们在阴天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听的信号会比较弱，会比较杂音比较多，可是还是可以听得到。可是如果没有太阳没有照到呢，是完全听不到。好，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国内我们听短波收音机的时候又不是这样的呢？那我想想看哈，如果，那想这边是。 像这边是我们发射站，那这里是我们的接收站，这里接收站。那发射站呢，第一，因为我们直接发射波不够强力，所以第一个反弹呢，都希望有个海平面，所以发射出来呢，我们的发射站都射面设在海上面，从菲律宾，从济州岛，第一个反射面是经由海洋，海洋反射非常好，反射出去呢，然后到电离层。 然后这个电离层在反射下来的时候呢，接收地接收站的地方呢是在这反射点的两边啊，这边发射点，这边是接收点，所以中午是要在这两个发射与接收的中间的地方是吧？太阳要在这里的时候呢，接收的地方应该是清晨，或者是晚上，另外一边。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广播呢，在中国呢是早上听得最清楚，晚上听得最清楚，中午呢，中午我们用 AM 广播，我用这个1566，在中国的1566 AM， 在沿海呢，经由韩国济州岛那边播放出来就可以听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当回到来看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哎呀，圣经的道理实在是长阔高深哈。有时候难以，如果说我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也很难会去想到那么多。那正好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服侍，所以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有感受。所以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衣物隐藏，不会得到他的造。 照射啊，不得到他的热气，所以这就看到，这就是一个账目。由这个账目呢，我们接收与发射的地方有反射，才能够接收到。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好，那我们传的信息是什么？很重要。所以有人讲说，科学与信仰这两个是一定要配合起来的。 科学呢？我们的广播是科学是吧？可是广播的信息是什么？是信仰嘛？所以这广播呢是中性的，这科学一定要配合起来这个信息，要不然你每天晚上你回家去听1300你就知道了。如果1300我还不太常听，因为我常会去听900呢，因为在我们之前呢是广东话的广播，让我每次去听广东话，我听力不是很好了，可是每次听呢。 不是讲到哪边去吃饭，要不然就讲怎么样的化妆，怎么样去买东西，<笑>对人生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所以我要传播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我要传播的是能够改变生命对永恒有价值的信息。这信息是什么呢？接下去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信实正直，使有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用了很多的词，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总结起来都是什么？神的话，是不是？所以要经由这粮袋所传播的知识。 要传播什么？我们要传播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道理。我们将这些来整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典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我们把整理出来呢，有7个方面：耶和华的律法创造天地。 遍传宇宙。 我在过去这个十几年，将近20年时间，在国内，在或者在中国或者在国外呢，有蛮多的机会啊邀请，然后去讲。在讲的时候，常常会有人问我问题，说：“哎，你们说神创造哈，神究竟怎么样创造？”当我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其实包括基督徒当中都会有一些误解。我们觉得神怎么样创造？我们心里想，我脑筋里面所想的神的形象怎么样子？是不是一个穿了白袍、长胡子的老公公，在地上拿泥巴、捏泥巴啊？泥巴捏一捏，哎，有个人样出来了。拿去烤一烤，一烤第一次烤得太黑了，哎呀，是我们黑人弟兄，所以非常属灵。第二次烤一烤，没烤，烤得不够黑，太白了。那你看呢，我们的白人弟兄不冷不热的，是吧？第三次一烤，刚刚好，哎呀，我们中国人，当然是笑话嘛。神的创造如果是只是用地上的泥巴创造，这就不叫创造了，这叫什么？制造，是吧？制造跟创造不一样啊。制造是用现有的物质去再去把它做出来，所以人能不能创造东西？人没有创造任何的东西，人所有的创造只不过是用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些材料去制造一下而已。人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唯有神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才叫做创造嘛。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是创造天地的，传遍宇宙。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圆面黑暗。起初神创造的这个字眼，这个创造这个字呢，跟后来讲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那个尘土造人，两个用不一样的字眼。创造的字眼在原文里面，创世纪第一章叫做 bara，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如果用原文来念的话，叫做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ha'aretz， bereshit 起初， bara 创造，从无中生有的创造才叫做创造。Bereshit bara Elohim 神 at 创造什么呢？ Hashamayim 创造天， Be'et ha'aretz 创造地。神是从无中创造出来，从无创造出来有的，这才叫创造。所以有人说，那究竟怎么样子创造呢？我想接下来那段呢比较能够了解的。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哦。所以创造是用神的话创造出来的，创造是用神的话创造出来。那说那是不是神讲像那打雷一样轰声讲话，然后这个宇宙就这样创造出来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哎，那时候还没有空气，没有空气哪有声音呢？是不是？所以这个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道理嘛，他的定律嘛。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第一章与约翰福音第一章两个对照来读的时候，就能够恍然大悟。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接下去讲说什么？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哦，原来是神的道创造万物。而这个神的道呢，不单单只是一个声音而已，这个道是在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那一位，不单单是那一个，是那一位，是有位格的。这一位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将这组合起来读说，哎呀，原来如此。神的道，耶和华的律法， 他的道创造天地，遍传宇宙。耶和华的律法创造人能够有神的形象。我这边讲这个七个呢，因为如果仔细讲的话，要七篇，要七篇道，所以我们这个只能很快的提过去。接下去讲到耶和华不单单造天地，造了天地以后呢，他要在这个天地当中要造有能够与他沟通的这种特别的生物，这种生物叫做万物之什么之灵。这种动物与其他的动物有所不一样，这个动物有什么？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身上的每一颗原子哈，200年前都是地上的一部分。想想看啊，你身上的每一个原子，200年前都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地球上面的尘土。那我再讲一句话了，200年以后，你身上的每一颗原子也回到地上了。如果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灵魂，我们人的价值在哪里？是不是？若没有这永远存在的灵的话，人生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200年前不过尘土的一部分，200年以后也是尘土的一部分。因为神将这灵放在我们当中，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人，让人有神的形象。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圣经里面讲说，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那个造那个字呢，是用亚萨，是 form 啊，是制造的这个字。可神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神就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呢，那个地方用 bara 用创造。所以神创造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用这个灵放在我们当中，这是创造。可是呢，我们人这个身体这一部分呢，身体这个物质这一部分呢，制造，对，制造。我们身上的每颗原子，200年前地上的一部分，200年以后还是地上的一部分呢，是不是？好，不单单将创造天地、创造人，然后呢，神的法度，让人与其他世上的这些生物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人有神的形象，人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人与其他动物有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有绝对的是非的观念。如果以其他动物话，我用举一个例子跟大家来讲，比较容易了解。我们说跟人长得很像的有种动物叫做猴子，是吧？猴子是不是也有猴群社会？猴群社会里面也有猴王，是不是？那猴王怎么样子选举出来的？是不是投票选举的？当然不是嘛，对不对？那猴王怎么选举出来？打架出来的。前一届的老猴王死了，年轻的公猴当中呢，那批年轻力壮的公猴就开始彼此互相打，打有时候打了几天几夜，最后一个打赢的就坐在那个花果山的最顶上。登上宝座以后，他平常做的第一件事哈，就是将所有不是他所生出来的小猴子脖子给他拧断。我刚听到当中好说，哎呦，好残忍呢、你是不是觉得很残忍？你为什么说他很残忍？猴王将所有不是他所生的那个小猴子脖子拧断，免得他长大以后来取他的位置啊，所以是保护他的基因嘛。哎，我们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什么？对呀、大家都记得这句话。所以人为什么知道能够舍能够是牺牲自己呢？ 人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很残忍呢？因为按照猴子的道德律化，这个是最对自己最仁慈，是吧？如果按生物当中的原理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嘛。既然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什么他保护他自己的后代，他能够成者为王，有什么不对呢？的确，我们当中有没有学生化啦、医疗这方面呢？大家知道说这个细菌很容易产生突变的，细菌呢跟 virus 呢，它如果你经过有辐射线照射的话，它的基因很快会改变，很快改变。所以我们去将一个这个 petri dish 哈，培养细菌，然后平常放一个 antibiotic 一滴进去，全部都死掉了。可经过几代以后，当中很多次实验当中有一次呢，会当中有一个 colony 活下来了，所以那个 colony 就是有抗药性嘛，有抗药性就表示的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对不对？那如果将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摆在人的当中，成为人的道德律化，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把人当细菌吗？人与其他的万物不一样，因为有神将他的法度放在人的当中，神的训词建立道德，神的命令使人归正，神的典章奠定真理。仔细讲，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以后再讲。最后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的律法真是好啊，耶和华的律法真是值得我们要去学习啊，耶和华的律法真是我们要出去传播的道理啊。可是记得保罗怎么讲吗？那立志行善由得我，怎么样？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是不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律法非常好，可是我们要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去行不出来。很感谢神，在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预言，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的新约，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哦，将来新约立定新约的时候，那律法已经不是刻在石板上面了，那律法将会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要在我们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今天我们早上讲的，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什么叫耶稣基督同在？我们看到它的实现在哪里？就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章14节，大家很熟悉，闻起来念好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与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那耶和华的律法带到我们当中，他赐圣灵将那道住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道成了肉身，在他里面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得的职分是美的，正是他为更美的约做了中保。因为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今天这律法要放在他们里面，希伯来书8章10节，写在他们的心上。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这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真道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因此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将这道成肉身的这位道向众人传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耶和华的律法道成肉身。今天我们所广播的信息，就是在我们事工的口号，就是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大家说，那你传这个道究竟有没有效果呢？从无线电传出去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监，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监听。可是呢，今天我们可以经由，我很快的跟大家按一下，那大家就可以听了。我们经由手机随时都可以接听我们65个节目，随时都可以接收。这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叫旷野玛拿哈。我们整个综合起来，每一个月平均上，刚刚才收到上个月的统计数字，今年现在4月对不对？3月份的统计数字，经由手机，经由互联网收听我们所制作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节目，去上个月是160万次。下载不是只是点一下而已哈，是把将那个节目下载下来然后去听的哈，一个月160万次，所以一年加起来是1900万次。那各位弟兄姐妹，我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师母但今天带来了很多这种卡片，那卡片上面都有 QR code， 所以你回家以后拿去一扫了以后，或者是将我那个号码啊，或者我们这个 app 的这个名字你记下来，打进去，你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与接听这样子福音的信息，耶和华的律法、真道的声音、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都可以从这里听得到。那你说那第二步呢？你说可以听得到，我们自己听到了以后怎么样传给别人呢？在我们制作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信息当中，右上方都有个三角形的三点，大家知道那三点做什么用呢？分享，是不是？所以不单单你可以自己收听，而且你可以将收听的那真道的声音与你的朋友一同来分享，将这信息传到地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带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聚集，从今天早上诗篇第19篇，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领悟与光照。谢谢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3500年前就已经定立下来，要将这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道理传遍地极，能够用那看不见的这些粮袋传到地极，让众人都能够归向你。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侍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